Good afternoon.
大家下午好。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录音了。我叫 Christine Millett， 非常感谢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下午的这个会议。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会议呢，是更新一下新的 GTLD 的这个项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现在的一个状态，还有它的这个审议。我就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新的 GTLD 项目的现在的状态，以此开场，就是在这几个幻灯片向大家介绍，然后呢我们再介绍一下现在的这个从合约方方面的这个更新来说，然后呢再看一下这个合约之后的一些活动，以及呢对于新 GTLD 的这个项目的一些审议的活动。所以在这个地图里面看出了这个新的 GTLD 的这样的一个分布，哪里都有了，在哪些的地理地区有了这个新的 GTLD 的这种授权，我们现在一共有500多个新的 GTLD， 那么它的地理分布不到一半的251个都是在北美。我们现在也有在欧洲也有很多的新的 GTLD， 和拉美洲也有很多的新 GTLD， 当然还有亚洲。对于那些参与我们的这个 webinar 或者是参与了我们的这个论坛的这些参与者来说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一共有1930个这样的申请，1208个已经进行了受邀，进行了合约。我们签了将近800个这样的合约，那么将近的582个已经通过了这个预授权的测试，那么506个已经得到了正式的授权，那么所以确实是做了很显著的一个进步在这方面。而且我们大概有1300个潜在的1300个的这个新的 GTLD 的，如果对于改革没有任何的这种反对意见的话，都可以进行授予。那对这个时间表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项目进展的一些阶段。那大家都知道申请的这个时间窗口已经结束了，那么我们现在也有一些争端的这个解决，现在手头呢还有一些争端，那么自从在洛杉矶会议以来呢基本上都已经结束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征用的这样的一个解决，从51次艾卡纳这个会议以来呢已经解决了一大部分。我们80%的这个征用呢都已经解决了，还剩30%。合约方呢或者是签约呢已经解决了61%，所以从去年的过去的三四个月来说呢进行了很大的进展。那么还有呢预授权之前预授权的这种测试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通过这个时间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项目进展的情况。我们现在在这个项目的活动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一直到2017年终止，那大家看到这些不同的这些里程碑和步骤。那么从这个征用的这个阶段每个季度都依赖于这样的这些不同的这个项目进展的阶段，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们还有一些在未来的几个月里面呢还有一些申请人的这个征用的一些最后期限到出现和到来，但是呢我们都是按照我们的这个工作计划和时间表来进行的。那我想请 Train 来介绍一下，那么他会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在新 GTLD 的这个签约方面的一些进展，还有就是在签约后的活动。非常感谢 Christine， 大家好，非常感谢今天大家下午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就像 Christine 刚才说的，我们在这一方面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比如说呢特别是在51次阿尔坎会议以来呢我们有了很多的这个签约的增加。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怎么能够做到这么大的一个进展的，这么大的一个进步的，而且呢未来我们想怎么样的发展。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怎么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进展的时候呢，我希望大家可能都记得是就是这个问责制，还有就是这个可预估。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可估计呢，或者是这个预估呢，那就是什么时候能实现什么样的工作。那大家也都知道，对于这些申请人来说呢，他们有一个9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来签署合约。那我们看到的呢，是很多的这个申请人，他们到9个月的时候呢，没有给我们太多的回馈，或者是跟我们没有太多的交流，所以这使我们有点儿有的时候不太清楚这个事情的发展的事态，所以我们也请他们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那么比如说在9个月的这个最后期限到来之前能不能够签这个协议，以及为什么不能签，那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样呢，我们能够了解你们可能有一些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什么样的问题，那么最终会不会签署这样的这个注册协议。这个我们也会愿意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和指导，比如说呢向大家做出澄清和解释，那么以及呢有一个准确的这个预测，知道什么时候能签这个协议。那么从这角度来说呢，对于一些活动，比如说像一些合约方面的这个问卷，或者是 COI， 或者是一些未提交的一些数据或者是信息，那么我们也希望呢，如果比如说对2013年的这个协议的这个标准，或者是这个行为准则的这样的一些免除，在这个时期里面呢，我们都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希望呢，大家了解你们在正在进展，正在准备工作，准备最后的这个签署的这个协议。那么 ICANN 愿意和大家来一同在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呢，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也愿意跟大家分享我们在这个里面的一些知识。那么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也非常的高兴能够看到，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大部分的注册局呢，也都能够达的，也能够在这个最后期限之前呢，签署协议。那大家也看到，我们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有14个呢是没有能够赶上这个最后期限。我们170个呢已经签署了这样的这个协议。我们确实不希望能够看到赶不上最后期限的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能做的呢，就是能够尽可能的提供帮助，而且呢也理解大家要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怎么样能够更好的签署这个协议。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做的呢，就是打造了这样的一个时间表的一个安排，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管理时间，在9个月的时间里面，你到最后的这个签署注册协议，怎么样的这个时间安排？那这里面的这些日期呢，基本上都是最后日期，在这个日期呢，表示你应该结束这样的这种活动和工作。比如说呢，一个是结束对这个合约的这样的一个邀请，那么我们希望呢，在这个第一个月的时候呢，能够马上得到你们的这样的一个回复。那么就是在第4个月的这个结束的时候呢，能够把一些相应的跟标准有关的这样的一个申请的这个信息呢，能够提交上来。那么比如说呢 ，COC 啊，还有这个E3的这样的标准的这种申请，还有呢就是 COI， 我们希望呢能够在这个6个半月的时候呢，最终呢，能够提交给这些协商的这个材料和 COI 呢，能有一个最终化。如果大家按照这个时间表来进展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从时间安排上说没有任何的问题，到最后9个月的时候呢，肯定能签署注册的协议。所以那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现在呢51次洛杉矶会议以来呢，在这些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那在这里面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合约还没有签，那么从现在到下次的这个会议之间，这段时间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合约和协议。那么大家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客户服务的这个门户网站，或者呢在这个52次的这个会议的这个展台上面可以联系我们。那我们那里也有人员愿意帮助大家，解决大家提出的任何的问题。 那么这样就请 Russ 来介绍。好，非常感谢 Jane。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征用的席的这样的现在的一个状态，我们所有的这个征用席的这个状态呢都是进展的不错的，我们有70%呢都已经解决了，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应该85%都基本上解职了，那这都是按照这个拍卖的这个程序来解决的，那大部分呢可能是剩下的呢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呢都是按照时间表来逐步的推进的，到目前呢是解决不了的剩下的15%，所以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说到还13%的这个通用征用级是不适用于 CPE 也不适用于拍卖的，那就是会有一些问责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或者是 GAG 二类的这样的一个机制，会有很小一数量小一部分的数量，我们称之为间接的征用级，间接的字符串的这个征用级。那么我们在这里也有一些程序，也有一些这样的这个规则，那么也希望呢在1月13号的时候呢都一直是向公众开放，请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这个置评和评论。那么在这个月我们也会就这个问题呢进一步的这个征求公众的意见，然后让把他们排开日期让他们进行拍卖，那么会在5月份的时候呢正式的进行拍卖，那么具体的细节也会进一步的向大家公布。那么下一次的拍卖呢我们也有这个日期的安排，那么就是2月25号的时候，就是这个月的时候呢有一次拍卖，那么就像刚才说的我们也预期到了有更少的这样的一个征用级参与到这个拍卖中。下一个幻灯片是我们的一个从拍卖的这个角度来说所得的这样的一个细分，那么也跟大家在这儿更新一下。那么尽管我们说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拍卖或者是征用级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我们只解决了10个征用级字符串的征用级是通过拍卖的这样的形式，那么所得的这个财务上的所得呢是$3,499,000，那么从它的这个开发成本来说呢是$350,000，那么运营的这个成本呢是$1,880,000，所以呢最终的这个净收入呢是$3,000,000，那么这个呢也是由董事会呢现在暂留，直到有一个更好的这个计划怎么能够通过社群的这样的一个磋商，然后呢找出一个最为合理的办法来使用掉这笔资金。那么这个对于它的更新呢每个月的更新大家可以在这个网站上可以看到。那么下面说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在签约之后的这个步骤，刚也给大家说再提醒一下，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合约和协议这个执行了之后呢我们就是有4大类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首先呢就是对于这些注册局呢它的一个启动运营，那么首先呢你就有设立自己的账户，建立自己的专员，整个的这个系统呢就开始运转起来，那么也是在授权之后呢所有的这个系统 ICANN 的和这个注册局呢就共同合作了，比如说 CCDS 或者 TMCA 等等。那么同时并行的呢在这个启动运营之后呢就是授权预授权的这种测试，那么在这里面呢从技术上的这个角度呢来展示一下它的这个能力上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转移到过渡到这个正式的授权，那么 ICANN 也是在进行一次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审议，来看一下这个 GTLD 就表示从授权的角度来说呢所有都是清楚的，那么对于这些注册局来说呢那得到了这个 IANA 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标识，授权的这个标识，那么最终呢授权 GTLD 能加到这个根域中去。我们也有一个 webinar 的这样的一个会议，这个网络上面的这样的一个会议，那就是在1月15号呢召开了这个 GTLD 的这个webinar 的会议，也说到了一下我们预期的一些这个新的趋势，那么 我之后也会谈到下一步的这个进展。所以这个幻灯片跟 Webinar 上我们的这个所介绍的这个幻灯片是非常相像的。那么2014年财年的我们也看一下，从他的这个财务的这个角度来说到授权，对，财年2015年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从这个签约到正式运营开始呢，是将近98天，那么平均的这样的这个天数呢是98天。所以呢今年呢已经比去年呢加了一倍。我们现在想做的呢就是希望呢这个流程上予以优化，那么能使大家更快的加快这样的流程。那么从 ICAN 的这个时间表来说呢，就是经常大家会问到这个过程到底要花多长的时间，这个启动运营花多长的时间，那么这是花30天。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预授权的这个测试花多长时间，还有就是在正式授权在拿到了这个标识之后要花上多长时间。那么实际上花了多少时间也是我们经常问到的这样的问题。大家会看到有的这个天数是比较类似的，那有的天数之间差距是非常之大的，特别是在这个正式启动运营30天和115天。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对那些没有完成流程的来说呢，你们在这个流程里面你花了多长的时间，大部分的情况下他们是没有积极的参与到这个流程中来，比如说在申请或者是 GTLD 中。那所以大家也在这里面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的人是在排队的，在这个流程里面就是在排队而不是积极的参与到这个流程中来，所以呢进展非常之慢。我在这儿也想强调一下这个预授权的这个测试，也举个例子，我们有100个 TLD， 现在不对他们的这个 PDP 没有任何的这个反应，那么他们好多呢都是已经超过一个月了，那么超过50%都是超过60天了。所以在这个预售前的这个测试的时候呢经常没有任何的迹象。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里面呢引进一些里程碑式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安排和时间表的事项。就像刚才所提到的，我们希望呢介绍到一些中期的里程碑。我们在这个合约里面呢做这个里程碑，还有呢在这个合签约之后呢也希望做这种里程碑的这个时间安排。那么就是希望能够更为积极的和这些注册局呢进行接触，这样呢最终呢能够按期实现授权。我们也充分认识到有两个在这个授权和预授权的这种测试呢有的时候时间上是非常的让这些合约签约方呢是非常的混淆的，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也希望通过这种里程碑能更说得更清楚一点，到底什么时候做要做什么。那么在这里面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对这些新里程碑来说呢不是一些新的要求，那么还有一些要满足的一些预期条件。那么在这里面呢新的只是一个时间上的安排，从这个时间表来说你是按到什么时间要完成什么样的工作。在这里还有一个是另外一个流程的改变，就是在 Webinar 里面我们也提到了，在这儿我想强调一下，那么就是对一些预授权的这个测试来说，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还没有看到几周之后都没有看到任何的这个回应，所以我们就想代表注册局来启动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希望呢就是通过这样的这个举措呢刺激他们，让他们有一个反应，因为如果不在这个时间点有任何的反应的话，我们就把它默认为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比如说是有这个比较倾向的这个 PDP 还是别的 PDP， 或者是你怎么样参与到这个 PDP 中来，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对于这些注册局来说呢或者是他们的这些技术人员来说呢得到他们的这样的反应。
那么这张呢就给大家来看一下一个更加视觉化的一个效果，就是从这个在开始注册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呢希望呢通过这样一个视觉化的一个图形呢大家能够有更加明确的一个认识，那么在这个一年期当中呢从一直申请注册一直到最终的一个授权到底会经过哪些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一般呢，在头一个十二个月当中呢，几乎所有的这个申请呢都会最终得到了授权。那么在这个十二个月当中呢，那么给大家呢提供了各个时间点。那么就是如果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任何的未预期的事情，或者是有任何的变化呢，我们希望呢能够采取相应的一个准备，然后呢采取相应的一些措施。那么在我翻到下一页之前，我想跟大家来谈一下。那么之前呢，有100多个 TLD 呢都已经通过了这个 BDT 的一个测试。那么在这个为期60天的这个左右当中，那就是由于呢大家的这个最终的一个 deadline 就要接近了。那现在呢，我们还向前推进几周就可以看到，那么可能在这个 PDD 的过程当中呢，由于之前的这个春节的假期我们有一点延误，那么现在呢针对于这些注册局来讲呢，他们希望能够抓紧的时间，然后呢希望呢能够赶紧把这个时间呢给完成。那基本上呢，我们的这个项目都介绍的完了，那么来看一下针对我们项目的审议是一个什么情况。那么非常感谢 Ross 的介绍。那么由于我们之前所做到的这些进步呢，还有一些我们现在这个新的项目有一些什么样的进展，那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还有在未来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们来看一下呢新的这个 GTLD 它的这个项目从4年以后、5年以后或者7年之后呢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么我们整体的一个任务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在整个的过渡过程当中，这个管理权移交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以及呢我们的这个项目会有什么样的进展呢，以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下，从这个申请的这个流程，还有更多的这个通用顶级域名的这种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会跟大家谈一下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新的 GTLD 项目的一些审议。那么在这个第三个篮筐当中的下一点，你可以看一下呢，我们已经建立了我们怎么样去跟踪我们的这些审议的活动，这里有一个链接，大家可以点击进去来看一下。按照这个时间的推移呢，我们是怎么样来进行这个项目的审议的。那么基本上呢大家都可以看到最新的一些信息还有进展的报告。那么最后呢，我们就是想再重申一遍，那么呢在我们的社群进行重新审议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确实呢出现了非常多的人，他们积极的参与到 GTLD 的这个新的项目当中，那么贡献自己的一种力量，无论呢是这种申请人还是一个争议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部门呢，都提供了相关的一些评论和意见。可以说呢是我们在这个参与的过程当中确实是非常多样化的，有各种各行各业各方面的人来进行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审议的一些领域。那么首先呢我们叫做这个项目的实施这一点，那么其实呢这个是我们 ICANN 员工所非常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就是在从这个项目的这个运营的过程当中以及在执行过程当中的一些情况，那么从这个政策的建议一直到最终的一个实施，以及呢我们在项目的运营当中确实是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当然呢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元素因素呢都是非常复杂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希望能够用一个非常架构化的一个视图呢给大家来详细的来说明这一点。 那么这里就是有效性、效率，还有公平，可预见性、安全、稳定，还有是否符合了我们的指南的要求。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社群呢共同来参与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来开发了这样的一个项目。所以说呢，我们又进一步的进行了一些分化，来看一下我们到底在哪些领域进行了审议。这也是根据前一章的幻灯片来做的。那么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跟不同的申请的领域所相关的一个划分。那么这些呢我们都在进行工作，在紧张的进行工作呢。我们也是邀请了非常多有运营还有执行经验的一些员工呢积极的参与进来。那么我们希望呢在今年的这个第二个季度呢，我们会获得相关的一些评论，然后呢为2015年做好准备。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来看一下就是根据系统。那么这里面呢有非常多的新的 GTLD， 也是在我们的系统当中出现了新的 GTLD。 那么我们也要这些评估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然后来确定是否我们要采取相关的一些步骤，然后之后呢才能够再增加这个 GTLD， 再做出增加 GTLD 的这种决定。我们首先要看一下是否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这方面来进行审议，就是是否会有一些新的 GTLD 出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是否有人来回答这一系列的问题，给我们相关的一些评论和建议。有另外的一个元素呢，就是在11月份我们所公布的 RSEC 针对于跟服务器系统评估的这样的一个咨询委员会的一个建议，这是一个最新公布的一份报告。那么这个呢我们是希望能够把他们的建议呢能够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决策过程当中。那么现在呢我们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审议，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来进行审议，然后呢能够进一步的在2015年的二季度就开始相关的研究。那么下一个领域就是我们的权利保护。那么这个权利的保护呢是可以说我们现在新建的一个体系，这个是针对于新的 GTLD 的项目新建的一个机制，息息相关的。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个草案的报告，那么我们现在正在征求这个方面的意见。那么我们主要审议了像这个商标信息中心，还有统一快速搁浅，还有预授权争议解决机制这方面的内容。那么我们的这个公布的这个草案呢，这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内容，有我们最新的一些报告的内容。那么这里面涵盖了很多的不同的问题。那么一个呢那就是针对于 GNSO 针对于广泛权利保护的一个机制，他们是有相关的一个报告的呢。我们希望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报告的内容呢都能够纳入进来，还有过去有什么样的一些经历，我们有什么样的经验呢，还有呢我们想要收集到更多的一些评论，那么哪些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呢，还有未来我们要考虑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建议，之前呢从这个 GEC 也就是政府咨询委员会当中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建议。那这一系列的一些建议呢我们也正在进行审议，进行紧张的阅读，就来看一下是否能够在3月份就开始进行相关的执行，或者是纳入到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同时呢加上我刚才说的 GNSO 所发布的这个报告，那么我们要考虑到我对我们的政策的制定呢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我在下一个幻灯片当中呢就会跟大家来谈一下针对于权利保护以外的一些内容的审议。 那么这个下一个链接就是竞争消费者信誉度还有消费者的选择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在ICANN 的承诺建议当中呢都已经提到了这一些内容。那么同时呢还会涉及到这个申请的有效性还有这个整个的评估的过程以及新的这条D它是否能够促进竞争的消费者的信任以及消费者的选择同时呢还能够减轻有些问题的影响是否会保护我们相关的一些权利等等这方面的内容呢都会有所顾及所以这方面的这个审议呢我们预计会在今年的下半年也就是在第三季度开始正式的启动然后目前呢我们的这个审议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这个透明度啊还有问责制还有稳定性的这种审议那么现在还没有涉及到消费者的信任以及消费者选择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希望呢我们在下半年的时候呢就会有所触及如果说大家已经注意到我们之前的一个幻灯片就是我们呢还没有开始这个 CCT 的也就是竞争消费者的信誉还有消费者选择这样的一个审议那么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方面的筹备那么首先的一个领域我想要谈的呢那也就是有一系列的标准都已经通过这个委员会已经提交了通过这个IAG 也就是运行咨询小组 CCT 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小组然后他们要讨论 JNSO 还有 ALAC 所提出来的30多个标准我想大概应该是在3月15号左右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正式的加以批准并且开始进行正式的一个启动了那么我们要进行消费者的一个调查然后呢会进行学术方面的一些研究我们现在就是想来看一下这个信任的问题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呢是非常难以评估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就是要建议呢来首先进行消费者的一个评估然后来看一下通过经济学方面的一些研究呢来尽量的做出相关的一个决定那么那个小组提供的最终的一个报告呢也就是我们中期的一个建议书呢那它里面呢会评审更多的一些标准那么这些标准呢都是针对于 ICANN 所收集的一些数据来做出的然后呢会最终的报告呢会交给这个 CCT 的这个评估小组来进行审议然后最后呢这个CCT 呢然后会通过这个 CCT 审议之后呢会提交董事会来进行审议针对于消费者的调查呢之前我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方面的调查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我们正在请这个提供商来设计这方面的调查我们会针对于几个国家来进行这方面的调查我们会有一个基线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数据那么希望能够在6月份大家再次召开会议的时候就可以公布了那么这里面的建议呢就是说要进行最初数据的一个收集然后在接下来的这个阶段当中呢会进行更多的数据的一个收集那么说到这个经济研究呢经济学研究这里面会涉及到我们所提议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定价呀竞争还有创新所以说呢我们已经在找到了一个非常合格的提供商我们呢希望能够很快的签署合同然后迅速的启动这一项的工作在2015年的第一季度我们就要启动我们这方面的研究 像消费者调查呀，它是一个基线，也就是非常基本的一个数据的收集。然后在这个数据的收集过程当中呢，我们来进行审议，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些审议的活动。那么我们想再谈一下我们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活动。那么这是我们在我们的咨询组织以及咨询委员会在构成当中所出现的一些变化，还有一些最新的一些活动。那么您可以来看一下这些所有和全新的这个通用底居民相关的一些活动。那这里面还会涉及未来的一些程序。那么 Genesis 那么已经形成了一个讨论小组。那么他们的目的呢，就是要找到一些潜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什么需要制定的一些新的政策。那么在未来的执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不是有新的一些政策。那么 GAC 它也形成了一个工作组。那么目前来讲呢，就是要找到相关的一些领域，大家感兴趣的一些领域。有一个呢，就是地理名称那个保护。那么这里面同时还包括对于这个社群优先权评估来进行这个争议的解决，以及呢支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申请人等等这方面的活动。那么 SSAC 也就是安全稳定咨询委员会呢，他们也组成了相关的一个工作组来讨论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潜在的问题呢，都要加以解决。那么这个时间表呢，就给大家来展示了我之前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内容。那么我们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现在在2015年的第一个季度，我们这里面呢还有很多的工作还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比如说一些新的一些活动，这些活动呢还会继续以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说我基本上介绍的就这么多。那么这里面呢实际上已经描述了，这个时间表当中已经描述了我之前给大家说的这些审议的活动。那么其实呢没有下一轮，下一轮当中这个时间点呢还不是非常的确定。所以这个呢我想大家呢还是可以继续关注这样的这个时间表，以及呢我们会继续的来公布我们最新的一些信息还有最新的一些活动。那如果来像未来展望一点点的话呢，我们如果通过了这一些的审议的活动，那么很有可能在最终呢我们就会形成一定的建议。那么当如果我们形成了这种建议书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来提供一个更详尽的时间表，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在不采取不同的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比如说有很多的一些建议呢可能会和我们的政策制定政策制定的流程呢非常的相关。所以说呢对于我们的 GNSO 呢也有相关的一些政策的制定的流程。那么还有一些建议书呢可能是和政策建议流程不是非常相关的，但是实际上呢是和一些项目具体息息相关的。那么这些项目呢也会是社群讨论的一些主题。那么这个也会是我们 GTLD 的新的项目过程当中所不可或缺的一些因素，也是我们要积极讨论的一些因素。那么这些因素呢也会收集相关的一些评论呢、还有信息，会跟我们在这个落实过程当中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其实呢它不是一个政策的一个建议，而是根据我们的这个评估的过程息息相关的。那么我们会收集相关的一些评论呢还有反馈，然后来看一下我们是否有其他的一些选择。
再来研究 New GTLD。 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一些建议，跟这两个点都不相关，是比较直接的可以来进行执行的。 比如说有这样的建议，你应该创建一个页面，上面有上面应该建入这样的信息，有这样的一个域，有这样的一个流程等等。在长期来说呢，我觉得在我们经过了这个审查过程之后呢，就能够更好的了解整个的这个工作。那么我们在现在的这个协调工作当中呢，也是在审查过后呢，整个流程过后呢，也是可以更好的来进行工作。谢谢 Karen， 谢谢 Russ， 我们只有不到25分钟了。如果大家有问题或者想回答，那么大家可以到麦克风前来，可以是关于这个问题，可以是关于审查，可以关于操作，都可以。
We have one question from
Adobe Room 当中的有人提问。这个问题呢，来自 Maxima Bessa， 它是关于新 GDLD 以及这个问责制原则的问题。谢谢 Maxim。我想说呢，这是我们的问责制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如何来花钱，如何来利用手头上的资源。当然这些信息呢也不是秘密的，它是向公众公布的，接受大家评议。那么其他的社群的成员呢也都可以来进行评议的。我是 Selman， 我对于消费者的调研非常感兴趣，我想知道哪些国家进行了这样的调研。感谢 Selman， 我得查一下，我觉得大概有20个国家。那么我们尽力了让他们来涵盖所有的这个 ICANN 的涉及的区域，然后在整个国家之内呢都进行这个非常重要的调研，然后呢在报告当中我们会公示出来。谢谢。
Hello, my name is
我的名字是 Barbara Marjol。 那么你刚才提到呢有一定的这个政策，从成本的角度来讲呢，我们的经济呢是没有办法涵盖太多的这个预算，所以这方面有什么考虑，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谢谢。这一轮来说呢有这个申请人的支持项目，是不是 SARP 呢？抱歉，我想不起来这个缩写是什么。这个就是申请人的支持计划，我们就是专门来支持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地区进行财务上以及运营上的这个支持，在申请的阶段来进行这样的支持。这样的项目呢将会进行评估，它是作为执行审查的一部分。我们有一个类似的项目， Karen 刚才已经说了， GAC 刚才也在看这个项目是不是能把它纳入到这个评估的项目当中来。您好，下午好。 我是来自于瑞士的。我想问一下，这样的这个评估什么时候才能够建立起来？以及这个评估的流程，以及评估之后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在这个评估之后呢，消费者的信任这方面的问题有没有什么解释？有没有特别提及人权，对人权方面的影响，以及与其相关的方面？谢谢。谢谢侯黑。您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时间的，我觉得您是在问呢，是不是这些审核最后都成为一个最终的一个产品？那现在呢，我们并不没有这样的期待，因为我们在研究不同方面的事情。所以在整个流程当中它还是比较独特的，而且最终的这个完成的不同项目的完成可能也所在不同的时间点。当审核的这个流程全都完成之后呢，我们可能会把所有的东西编结到一起，然后最终出来一个成品。您第二个问题呢是关于消费者信任的，你问是不是有一些对于人权有影响的因素。我觉得这次的审核的范围呢是 与这个零九年是相似的，所以我也不太清楚是不是有这个与人权相关的内容。
I think we have one more.
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大家还想提问的话呢，请到麦克风前。我们有来自聊天室的一个问题，是来自于 Padme Wishi。 那么这一次审核呢是在四个季度，每个季度一次。Wishy， 你能回答吗？您的这个问题呢是不是有一个宽泛的一个时间框架？我们是不是能发布更多的里程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我觉得有两项审核已经开始了，我们还没有开始的时间，也没有设定目标日期，但是其他的审核项目是有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您可以看一下。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在座的各位或者这个聊天室没有更多的问题，我们就提早一点结束。感谢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会议，祝大家一周愉快。
job, Lynette. So, the entire...
Let me send you a quick email so we can just exchange that way. John Park, right?
John Park.
John Park. Priority number issue.